弟兄姊妹平安。刚才大家听过又读过今日嘅福音经课同埋旧约经课，都记载咗类似嘅事情，就系一个医治大麻风嘅事情。当我哋阅读呢两个医治大麻风嘅故事嘅时候咧，或者我哋需要留意一下，因为咧佢唔系一个医学嘅文献嚟嘅。所以我哋唔需要喺度研究咁样嘅方法系咪可以医治到大麻风嘅咧？咁嗰个系一个神迹嚟嘅，我相信医生唔会模仿。但我哋需要留意嘅咧系，佢系一个神迹，佢系一个宗教嘅文献。我哋值得花时间去思想一下咧，呢两个故事，医治大麻风嘅故事，对我哋人生同埋生活嘅启发。我哋首先嚟睇第一个故事，喺马可福音。第一章40至45节，马可福音第一章40至45节，马可福音第一章40至45节呢个故事咧系咁样记载，有一个长大麻风嘅嚟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地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就了他来。今天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让我们留意一下那个大麻风患者和耶稣的用语。大麻风患者跪在耶稣面前跟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如果今天有个患了麻风的人，他去医生面前他不会这样说的。他说：医生，你医治我吧，你医我吧，是不是医治我吧。耶稣的对话，耶稣的用语都是这样答的：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都是用回洁净而不是医治。相对于身体的疾病，医治是一个合适的词汇，我们一般人都会这样用。所以呢，用来谈论大麻风呢，本来是合适的。洁净呢，相对的是不洁净。如果用洁净、不洁净来到去描述一个身体的疾病呢，它超越了一个身体疾病的层次。它会去到一个宗教和社会的含义那里。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特别是利未记讲了很多洁净和不洁净。的分别，亦都是描述了很详细描述了大麻风这种的状况。第13、14章描述了很多大麻风的状况和他们的种类。不过呢，在1970年的时候，这个 Christian Medical Fellowship， 英国的 Christian Medical Fellowship， 那些医学专家就仔细考察这个利未记13、14章关于这个大麻风病的描述，就发现呢，其实这个里面描述的状况其实不是现代医学所讲的大麻风，不是现代医学所讲的麻风病来的，是展现于身体皮肤上面的一系列那些疾病，包括是橡皮病啊，各种的癣病啊。无论如何，这些展现于身体上面的不同类型的疾病，就令到那个人看下去是不同。这个不同呢，就被归纳为不洁净这个类别。被归纳了是不洁净的人，他有什么社会的含义呢？我们试试看看，我读出来利未记13章45至46节记载加诸在他们身上的一些规范。13章45至46节利未记是这样说的，这里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都要蓬头散发。撕裂衣服和蓬头散发对于大麻风病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对于医治大麻风病其实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不会因为撕裂衣服蓬头散发他会好了的。然后他们要蒙上嘴唇喊叫说：不洁净，不洁净了。 他蒙上嘴唇咁样喊叫，系咪啲 magic work 会令到个病好翻咧？都系冇关系嘅。所以你会睇到咧，呢一个系一个宗教同社会含义嚟嘅，唔系一个疾病嘅相对嘅治疗方式。佢话灾病喺佢身上日子咧，佢就系不洁净，佢既是不洁净咧，就要独居营外。咁佢咧就唔可以生活翻喺佢原本嗰个社群嘅里边。由此可见咧。如果有人一旦被歸類為不潔淨咧，佢就失去咗正常人居住喺正常地方嘅權利，亦都係會得唔到正常人嘅待遇，因為潔淨同埋唔潔淨咧係唔能夠接觸嘅。如果接觸嘅話咧，潔淨嘅咧就會變成唔潔淨嘅。所以咧，起初咧啲人咧係相信唔潔淨嘅點樣可以沾污到嗰啲潔淨嘅咧，就係透過直接嘅身體接觸就會沾污到佢。不过后来咧，佢哋就谂下，唔系，谨慎啲好，小心啲好。咁于是咧就渐渐相信咧，空气传染咧都系其中一个沾污嘅途径。于是咧，佢哋咧就谂一个例子，就系如果有一个人，一个不洁净嘅人，企咗喺一棵树下边唔喐，而一个洁净嘅人经过咧，嗰个洁净嘅人咧都会被沾污成为不洁净嘅空气传染。除咗人传人之外咧。他们渐渐又发展到其实那些不洁净可以透过传染到一些物件的。例如在一个屋里面，如果有一些不洁净的人出现在这里的时候，那那个屋和那些物件都会被沾染为不洁净。所以不洁净是不可以出现在洁净的空间和洁净的人群里面的。否则那些洁净的空间和人群就会被不洁净沾污了。如果我们带着这个故事来到去带着这个处境，这个社会的背景和宗教背景去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医治大麻风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跨越着洁净和不洁净的界限的故事来的。第一个跨越界限的是那一位患麻风病的病人。为什么会这样讲说他跨越界限呢？如果我们刚才所讲他被归入为不洁净，其实他是应该要存在在特定的空间和范围里面的。他不应该在洁净的空间出现，现在他在加利利的会堂出现的时候，其实他是跨越了个界限的。如果他要出现的话，他就要蒙住个嘴，然后讲不洁净不洁净，提醒着人退避三舍。他能够去到耶稣的面前去求耶稣医治他，其实他跨越了一个这样的洁净和不洁净的人的接触的界限。这位患了麻风病被定义为不洁净的人，他虽然被当时的宗教社会排斥了在这个正常的群体之外，但是似乎他不屈服在这个这样的定义咁样嘅界限里边，佢为咗自己，亦都可能为咗好似佢一样嘅其他人，佢要跨越呢个界限。佢系一位勇敢地跨越呢个界限嘅麻风病人，或者好似佢咁样想要跨越呢个界限嘅不洁净嘅人咧，可能唔止佢一个。不过咧，佢幸运，因为佢跨越嘅时候咧，佢同样遇到一个肯跨越嘅人。不是个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人的。当有人要跨越的时候，他遇到的对象未必肯跨越的。就算2000多年之后的现代社会，如果有一些被标签为不洁净的人试图要跨越这个界限，他不一定得到同样的待遇的。几年前有一间被那些戒毒青少年去读书的学校，他们想去申请一个空置的校舍去转去那里来到去继续学习，但是就遇到那个空置校舍所在地区的居民的反对，于是他们的校长老师就想着带30个学生去那个地区和居民见面，就想着透过给那些居民直接接触学生，就认识到这些曾经误入歧途现在改过的学生其实跟其他青少年都没有什么大分别的，希望透过这个直接接触可以给他们去接纳他们进入那个学校里面来到去读书。那天有约有300名的当地居民一早准备好去欢迎这30位学生。 大部分居民手持反对的标语和纸牌，甚至有人高呼我们不要吸毒仔，不要吸毒女。那30个勇敢地站出来的学生听到这些这么声势浩大的叫声，他们一个一个垂下头。然后有些学生就忍不住喊，其中一个16岁的学生他这样说，他说其实我在落船已经听到很多人在叫我们做吸毒妹，我觉得很难受，在码头去到社区的过程里面不停地被这些声音包围，他说我真的很害怕，整个人震晒，其实我们来是很想软化他们的心，希望他们可以接纳我们，但是可惜这些勇敢地跨越界限的戒毒康复的青少年，他们的行动就没有遇到一个同样地愿意跨越界限的人的回应，反而是遇到一个强硬去保护界限的人的回应，拒绝将这个空置的校舍去到给他们，免得他们的洁净的地方被这些不洁净来到玷污。生活在2000几年之前那个古代社会里面的大麻风患者，他可能比2000多年后的文明社会的这一班学生更加幸运，因为他遇到的这个是一个愿意去回应这个跨越界限的耶稣。耶稣没有定义他的行为自私走出来玷污这个社会，耶稣的反应也不是明哲保身退后三丈然后报警将他捉回去，耶稣没有保护那条界线，反而好像那一位跨越这个界限的麻风病人一样，伸出他的手来到去回应，承诺我肯，你洁净了吧。道成肉身的上帝愿意伸出他的手来到回应，成就了这个跨越界限的故事。耶稣基督以洁净之身去接触不洁净，打破了当时宗教和社会去定义洁净和不洁净的界限，并且粉碎了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接触会被沾染为不洁净的这个恐惧。面对这一位被归类为不洁净的麻风病人的请求，圣经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是什么动了耶稣的慈心呢？是这位麻风病人被麻风病折磨的那个惨况，可能是。不过如果那个 Christian Medical Fellowship 的医学专家的判断是正确的话，圣经所讲这些大麻风病不一定是大麻风，现代医学的大麻风病的话，这样触动耶稣的慈心呢，可能是因为他被归纳为不洁净的人所遭遇到那些次等人的对待和那种被排拒的生活状况。洁净和不洁净这些词汇现代社会已经很少会使用，因为我们用的时候会显得我们过时，但是就不等于我们心里面没有这些将人去到分类分为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些试探。我们的社会仍然面对着很多这些试探，特别在一些非常的时期，往往将另外一些人来到去分类为一些次等的人，以便合理化不以正常人的方法去对待他们。20多年前我看过一套很恐怖的三级电影，叫做《黑太阳731》，真的很恐怖。电影里面描述日军将领要求那些年轻的日军的士兵去到将那些中国和俄罗斯平民做一些生化的实验，但是那些年轻的日军其实是不忍心这样做，因为他看见对方都是好像他一样，都是一个人来的。于是那些将领呢就跟他们说，那些不是人来的，那些叫做马鲁达，即是木材原木，他们是材料来的。所以呢那些少年的军兵就能够容忍自己，容许自己用一个这么残忍的方法来对待那些中国和俄罗斯的平民，因为他们不是人，所以可以这样做。这个是人类在战争时期犯下一个最残酷的罪恶之一。同战争时期相比，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相对地此时此地相对地和平。在和平的日子，我们假设应该有更加大的空间 去跨越社会上那些不必要的界限，去重新检视有一些被标签了为不洁净的群体，那些标签是否可以拿走呢？那些被标签了为不正常的群体或者不正常的人，那些标签是否可以拿走，等他们回入来个社会那里，可以一起来到去生活呢？在和平的日子，我们可以假设，我们应该假设，我们有更加和平和尊重的方式来到去处理人群里面的纠纷和冲突，客观冷静地去分析的问题和去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情绪化地贬斥其他人是狗或者是蝗虫呢？即日耶稣藉着医治大麻风和大麻风患者一起创造了这个跨越洁净和不洁净的故事。今日当我们文明的社会面对着困难的时候，但愿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不要随便代入那个标签另外一些人为不洁净的陷阱，也都不要随便以贬低其他的人来到去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马可福音这个大麻风患者得医治，因为有人跨越了那个洁净和不洁净的界限。另外一个故事都是大麻风患者得医治，在列王记下那个亚兰国的元帅，他的大麻风得医治又是一个跨越了什么界限的故事来的呢？让我们翻开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至到第十四节，这个故事发生在以利沙做先知的年代。这个故事里面提及到两个国家，一个叫做亚兰，一个叫做以色列。其实这两个都是小国，这两个小国其实同病相怜的，因为经常在那些列强的虎视眈眈底下，但是同病就不一定相怜的，因为他们两个经常在打架，不是打架是打仗。打仗呢就不同打交，打交最多都是即打歪个嘴啊咁样。打仗呢就是会杀人嘅，有人会死嘅。然之后呢就有啲人会失去家人嘅，有啲人会失去家园嘅，有啲人会被掳做咗奴隶嘅。所以呢打仗呢其实是为两国人民带来好深嘅伤害，好多嘅愤恨，同埋好强嘅敌意嘅。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亚兰王嘅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藉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第二节，先知亚兰人成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来，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这个故事首先出场的是那位战绩彪炳、威风凛凛的亚兰的元帅，他打了很多场仗，打了很多场胜仗。第二个出场的就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小女子，没有说她叫什么名字。这位小女子是以色列的小女子，是当亚兰打以色列的时候掳回来的一位小女子。那这两位人物有什么关系呢？敌人咯，交战双方的人民，敌人咯。现在敌方的元帅患了大麻风，这位以色列小女子应该怎样反应呢？可以怎样反应呢？我们经常都说对敌人仁慈，即是对自己残忍。这位自己国家的头号敌人患了大麻风，就算因为身处敌国做着奴隶，不可以开香槟庆祝，心里面都难免你都有今日了。就算这位小女子跟亚兰的元帅没有个人的恩怨，啊，她都不是对得我很差，她老婆又对得我挺好啊，但是都不可以去帮对方的，因为对方是国家敌人来的，敌我分明，你同情和帮助国家敌人，即是背叛自己的国家。我们看看第三节，跟着她怎么回应。第三节， 呢位小女子对佢嘅主母讲，即系权帅嘅太太，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嘅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哇，咁都得？呢、这个故事有违常理。呢、这个小女子，以色列小女子，竟然向权帅阿兰权帅嘅妻子介绍呢个医治大麻风嘅秘方。咦，我知道边度可以医治到大麻风，我知道边个可以医治到咁。竟然向佢介绍呢个秘诀，可能当时以色列王做漏咗啲嘢，佢冇即系教啲以色列人国民教育，又唔话俾佢哋知道喺战争状态之下向敌人提供帮助咧，其实系叛国嘅行为，系可以接受军法处置嘅。佢跨越咗敌我嘅界限，身为一位被掳者，竟然向敌人伸出援手。呢一位被掳掠翻嚟嘅以色列小女子，跨越呢个敌我界限，向阿兰元帅伸出援手。阿兰元帅佢能唔能够同样跨越呢一个敌我界限呢？嚟到去回应呢？我哋继续睇落去第四节，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阿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达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400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神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信就要医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这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医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机会来到攻击我呢？那位以色列小女子明明是叫乃曼去找先知以利沙的，为什么乃曼会去了找以色列王呢？因为军政人物想事通常都是想国家层次的事情，所以阿兰王就梗系去找以色列王，他们自动将这个层次提升到国家的层次，国与国的层次，是外交的层次，对于敌对双方来说即是敌我的层次。以色列王理解这件事都是这样理解的，他这样来，他分明就是找机会找个藉口来打我而已。他们这样去处理事情呢，似乎对于医治这个阿兰元帅的大麻风没什么大的帮助，只是强化了这个敌我的界限。阿兰元帅能不能够去跨越这个界限来到回应这位以色列小女子的善意呢？习惯了用敌我关系来到看事情的人，似乎真的不容易去到跨越这个敌我界限。阿兰元帅终于都去到以利沙的门口去找到以利沙了，不过他一听到以利沙这样跟他说，以利沙跟他说：你去约旦河里面沐浴7次，你的肉就会好翻噶啦。一听到咁样讲咧，阿兰元帅咧就大发雷霆啊！点解大发雷霆啊？你唔系咁讲系嘛？我哋大马士革嘅河，难道我哋啲河水唔好过你呢一度啲河水咩？点解要叫我嚟你呢度啲河水去沐浴7次好翻？我嘅江山唔比你嘅江山好咩？我嘅河点解唔比你嘅河好咩？点解系你条河得唔系我度得啊？佢都系咁样去理解事情，佢都系从呢个层次去理解事情，佢都系从一个国家同国家嘅比较去理解呢个事情。好彩，你继续睇呢个故事落去咧，你会见到阿兰元帅咧。有一个忠心又能够跨越这个界限的下属，如果不是他真的会错失了这个医治机会，就怒气冲冲地走了回去了。他这位下属冒险地劝他，他怎样说呢？第13节，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只是叫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 先知叫你做一件大事，你都应该做啦，何况只是叫你落去沐浴下啫，咁就得啦。呢位下属知道咧，个重点唔喺大马士革嗰边嘅河，亦或系以色列嗰边嘅河，唔系边条河嘅问题，唔系边条河好啲，唔系边个国家劲啲嘅问题啊，而系先知啊。嗰位下属知道咧，个重点喺先知嗰度，所以唔需要提升到国家嘅层次，佢能够分辨得到咧。先知代表紧嘅咧系上帝，唔系某一个政权或者某一个国家，所以咧佢可以放低亚兰国同埋以色列国之间嘅敌我状态咧，嚟到去回应先知嘅指示。亚兰元帅嘅大麻风得到医治嘅故事，系一个跨越敌我界限嘅故事。我哋又细心谂一谂，系边个跨越咗呢个敌我界限呢？唔系嗰个威风凛凛的元帅，不是那个坐在宝座上面的亚兰国王，也不是那个很惊青被人来打的以色列国王，而是那个无名无姓的小人物，那位以色列女子，那位无名无姓的元帅的仆人，只是这些小人物，他们跨越着这个敌我的界限。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可以遗留和制造很多敌我的界限。我们要继续去维持这些界限，甚至强化这些界限，还是怎样去回应这些界限呢？如果不想强化它、维持它的时候，我们又怎样能够化解这些敌我的界限呢？有什么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去化解这些界限呢？过去那年的圣诞和新年期间，我去了泰国参加一个短宣，在泰国那里撞到一位台湾去的宣教士。原来这位宣教士去泰国之前，他在日本做了10年的宣教工作。他跟我们分享，他说现在有些台湾人想起日治时期，他们会想起海角七号那种浪漫的爱情故事。他说他想起日治时期，他想起的呢是他家人被杀，有些亲戚被捉去做慰安妇，这些的事件在他心里面涌现的是仇恨和悲愤。所以他有一次在教会的时候，他听到上帝呼召他去日本宣教，他回应上帝说，我什么地方都答应你，唯有日本我一定不去。经过了很多年的挣扎，这位宣教士被上帝的慈爱化解了他心里面的悲愤，他跨越了这个敌我的界限，踏出这个脚步，跟他的丈夫一起走上了日本宣教的旅程。在日本的10年时间里面，他们亲身接触日本的民众，有机会去到互相了解，去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他和日本的教会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信任的关系。在纪念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的时候，日本的教会草拟了一份向中国人道歉的信，请这位宣教士帮他们翻译为中文，希望可以多些人去阅读到他们的道歉。今天我们读了两个医治大麻风的故事，相信大家都会发现这两个故事珍贵的地方，不是话俾我哋而家嘅医生知点样嚟到去处理大麻风呢一个疾病。呢两个故事嘅珍贵地方系教导我哋、启发我哋点样去到跨越嗰啲阻碍住人类嘅发展、阻碍住人性嘅美善嘅发展嘅呢一啲嘅界限。呢啲界限可能系洁净同埋唔洁净嘅谂法。可能是敌我的态度，也可能是某一些集体的潜意识。我们知道，我们都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确是有很多可以冲突的地方，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确是有很多利益上面的争夺，国与国之间都有很多这些的争拗，但是怎样去处理和怎样回应是一个选择。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不是去挑起 大家更加仇恨，不是令到那个敌我的意识更加强化和巩固呢？我们需要一个比这些界限更加高的角度，比这些意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比个人比群体更加超越的上帝，以致我们能够将这些界限带给人的伤害和限制减到最少。愿上主赐福听话语的人。